我饿了，
我渴了，
我病了，
谁能帮助我？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进入城市，靠近不同群体，以耶稣的爱服侍他们。良友圣经学院，陈牧天老师主讲。城市宣教。
不知道呢，您的教会呢是在农村里头还是在城市里头呢？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呢，中国现在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城市化。就算您现在在农村，可能呢您会到城市，也可能不久的将来您所在之处呢已经成为城市了。所以呢，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个特辑城市宣教。那么一共六讲，今天呢我们进入第四讲。我们邀请了在这一方面呢有负担也有实际经验的老师陈牧天老师呢在我们当中来分享。陈老师您好。
你好。
那陈老师呢在前面三讲呢，您带我们进入圣经看寄居者，您带我们进入圣经看呢这个城市宣教它的重要性。在上一回呢你也带我们进入城市里头去看城市的框架，譬如说呢从这个大众到小众，从多元到单元。那今天开始呢第四讲到第六讲呢有三讲的机会呢，您就会带我们进入个别的群体里头去看城市的教会怎么样做这一块或这一块块的宣教工作。
是的是的。
那今天你会首先跟我们谈哪一个范围呢？
今天呢我选了一个贫穷的课题跟大家来分享的。
贫穷的课题，这个对中国来讲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中国现在是贫富悬殊的很厉害。
对对的。中国现在呢有些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好多人其实是还是在非常贫穷的状态的当中。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在贫富悬殊的那种的情况的底下呢，做穷人就更不容易了。我的意思是说，譬如说以前的时候，以前的社会没人都穷的时候，你就会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反而一起来穷嘛。但是如果你现在特别的在城市里面生活，你发现哇我旁边的人富得这么厉害，你自己的就是身无分文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过的。
你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呢，因为看过一些的统计呢，就是中国呢特别是在贫穷线下啊，当然我们要看这个贫穷线下是多少钱。那如果我记忆没错呢是超亿的。就是上亿人口，
对，
仍然是在这个贫穷线下。然后呢其实有一单新闻呢，就是每次呢我想起来都很难过的。就是在西南有一个省里头呢，
贵州，
对对，
那个孩子，
对，
哎呦，是真的我心的酸痛，
是
上个冬天。
对，本来不想讲这个哪一个省份啊，但是老师已经讲出来的，所以我常常想起这一单新闻，我就想起啊那些孩子真的是，如果真的城市的教会能够注意到贫穷人的关顾的工作，福音的工作，真的是很好的。
是啊，在圣经里面当然我们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地就被咒住了，
是，
就人就劳苦的耕种才可以糊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万物都叹息劳苦，就直到如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的。在律法书的最后的时间，摩西也清楚的来宣告，就是以色列民是不是敬畏耶和华了，就会影响到他的经济跟他的政治的兴衰吧。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面讲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的罪，人的犯罪就会带来我们的一个贫穷，或者是不给神赐福。但是这个我们很小心，因为我们要明白这个贫穷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罪，也是因为社会的罪的。
是，
所以这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犯罪了所以我们贫穷，就是因为我们是被罪所伤的。所以我们就是贫穷，就是因为这个在贫富悬殊的这个环境底下。 他是好人，但是他也因为别人的伤害的原因，这个社会的环境的原因，他们富不起来。
对，譬如说啊，如果他本身是在这个农村里头，我们知道呢，他可能就是他的农村的地，他没有办法自己很好的使用啊。我们知道这个商业社会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商业当中的剥削的。
是，对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有些是无才无势、无权无勇的人，他们就是被边缘化，他们就没有办法可以富起来，因为就是他们没有能力，因为所有的资源都投放在这富人的身上了，或者是给他们去掌控。
嗯嗯嗯。
所以当我们说贫穷是与罪有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贫穷与罪有关，这个罪可能不是个人的罪，是社会的罪。所以呢，有些贫穷人他们不是罪人，是被罪的人，可以这样说吧。
嗯， 嗯，
他们是被罪所伤的人。
是是、
嗯、
是。当老师您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其实看回中国呢，老师您特别提醒说要很小心，是因为我们也听到呢，特别是中国的基督徒有一些人是这样看的，觉得呢你贫穷呢、
嗯、
就是你没有上帝的祝福，
是
你是犯罪的。
是，这个为什么我特别要讲呢，就是我也听到这类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求神啊，神就会肯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福气啊，各方面的都丰富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简单来说是一个成功神学。
嗯，
当然我不会这再详细的讲，但是因为这个成功神学的原因呢，也会令人觉得你成功就是因为你爱神，你不爱神所以你不成功，是这样子。太简化了这个问题。
对，而且这个对贫穷人呢是第二度伤害。
对，
在信仰中的伤害。
对，是啊、嗯、所以呢跟这个理念相反的，就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在旧约一直在到了新约，神是怜悯看顾贫穷人的。就是在诗篇里面的颂唱，如果你看诗篇146篇里面、
嗯、
他所说的就是说，耶和华是造天地海跟其中的万物的，他守诚实直到永远。然后他说他就是赐食物与饥饿的，他释放被囚的，他开瞎子的眼睛，他扶起被压杀的人。所以这个呢也是我说的一个宣言啊，这也是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一种的宣言。
嗯，
他也是这样子来做。
嗯，诶，老师当您在提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很奇妙哈。
嗯，
因为您刚才说呢，这个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也活在一个有罪的环境跟社会当中。
对，
对不对？但是接着你也让我们看到呢，在圣经当中神怜悯贫穷人。
是啊，
在当中我们就看到呢，神的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而且呢，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自甘贫穷，
嗯，
这很厉害。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原因，他本来富足的，但是为了我们成了贫穷，他就是生在马槽里面，他就是一生的贫穷漂泊，睡他没有枕窝，但是、嗯、而且呢，他当然偶尔他会赴宴，他会喝美酒，但是绝大部分他是过那个物质非常缺少的、缺乏的这种的生活。
嗯嗯。
所以呢，我要看呢，就是因为主耶稣自甘贫穷的原因，他也要求门徒自甘贫穷啊。
嗯，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对啊，所以我们要撇下所有的，
嗯、
包括我们物质上面的丰富，然后进入那个天国的团队里面。
嗯、
所以贫穷本身，如果你要看的时候，在这个基督教的教会的传统里面，好多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奉献给主的时候，也是过一个自甘贫穷的生活。
嗯，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或者说专一跟随主的生活。
对，在这方面，如果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很多，我可能也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讲得很清楚、嗯、
是，
但是我们就需要的知道，就是我们需要自甘贫穷，学校基督这是一方面、嗯、然后如果我们是有钱的话，作为富有的人，我们不可以去漠视这个社会上面的贫穷跟不公义的问题了。
嗯，
这个就是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要秉行公义，不要欺压那个贫穷人。
嗯，行公义好怜悯。
对对、嗯、这个。 所以呢，然后你会发现呢，在新约教会里面也是要留意地方教会里面的贫富不均。
对，
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也是教一些人啊，你不可以说，哎啊，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啊，愿你吃得饱，喝得足，这样子，这样子不行的，不行的。我们需要，如果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缺乏的话，我们需要看，那么是不是我们也需要跟他们去分享我们的财富呢？
嗯，所以基督徒当中呢，有人贫穷，有人富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对，
就像社会里头一样，对不对？
是
啊，但是呢，在教会里头，我们可能要想的就是富足的肢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有缺乏的肢体。
对，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也要留意在世界各地的地区教会里面中间的贫富不均哦。
嗯，
就好像以前的在马其顿的教会，他们怎么样的把捐钱给那个保罗带去那个耶路撒冷。
嗯，
因为耶路撒冷那些好多的贫穷人，他们是很多。这个也是一个当时的当代，也他们也是做跨界的解决。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那个贫穷的问题。
嗯嗯，是。
这个也是我们宣教里面常常要考虑的。
要做的，要。
对
对
对。
现在中国教会特别是城市大教会已经有一些在做了。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是这个很好的。
嗯，
我知道都是要分呢。
对。
当你有的时候就要分。
对对。
是啊。
不然这个钱放在教会干嘛呢？
对对。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要谈到要扶贫的问题了。
啊、哦、扶贫。
就是、对。
嗯，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教会里面内部要做的，
嗯，
内部我们不要看见，如果我们的教会很富足，那边有些很穷的人的话，这是我们的责任。
嗯，
内部的，但是内部以外我们还要看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在我刚才说城市教会，国内的城市教会，他、嗯、会看到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嗯、是山区的教会的缺乏，他、可以去补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我们的社区、
嗯、
因为每个社区里面都有贫穷人，
是，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教会会不会为这些贫穷人做一些事情，就是好像主耶稣一样去伸手道成肉身的去帮忙他们。
嗯，老师你讲的是两个对象了，两个群体了。第一个就是内部的。
对。
哈、
嗯、
弟兄姊妹。
嗯，
本身是基督徒的。
嗯。
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
是。对。
哈，可能是在你的社区里头。
是。
啊，当然内部的也包括除了你自己教会，还有就是其他教会的。
对对。
哈，比如说城市的教会关心他周边农村的教会。
嗯嗯。
但是外部的就是可能是我们社区，我们这个城市里头一些比较贫穷的人，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这个就是牵涉到这个教会的社关工作。
对，是啊。嗯、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么多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我们拯救地球。我没有叫你拯救地球，我只是说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区，一个社区。
嗯，
然后呢我们一天到晚的出入这个社区，我们就要知道在里面我们不可以好像是闭着眼睛不要看这个社区的问题、嗯、我们一定要用主耶稣角度来看这个社区。你要想如果主耶稣来到这个社区的时候，他会有什么的感觉，他、
嗯，
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提议了我有种的方法是可以提升我们对于社区的一种的感动的，就是用一个我们社区走祷的方式。走是那个行走的走，祷是祷告的祷、哦、
走祷就是走路祷告，意思就是说，老师譬如说我住在这个社区，然后呢我就是在这个社区里头走走，或者是绕着他，
对，
好像这个绕社区走路， 然后散步哈。
对，
然后一面走就一面祷告吗？
对呀、啊，是啊、嗯，就好多时候我们就是，特别是很忙碌嘛，我们都是在城市很忙碌的，嗯、我们走路都是很功能性的，从家里到譬如说到教会，就是走最短的路、最快的路走，而且我们走的时候不会看我们旁边的东西的。但是如果走祷跟那个平常的走路有什么不一样的？第一，很慢，很慢，很慢的走。
嗯，
因为你慢你才可以看，然后你走一线有一个跟神的祷告跟崇拜，
嗯，
你先用一个敬拜祷告来开始，
嗯，
然后呢就两三个人的走
啊，
因为为什么两三个人呢，就可以彼此的去看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们会到这个社区里面，你看的每一个人祝福祷告，
嗯、
你看每一栋楼来祝福祷告、嗯、你看每个圣殿来祝福祷告、嗯、为他们里面的人来祷告，如果你真的这样为你的街道上面你看到每一个人来每一次来祷告，你真的来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你用一个小时才可以走100米，
嗯，
但是你走完了以后，你可能对于这个城市对你的社区你感觉不一样。
嗯，是，我会曾经呢在我的教会的祷告会里头呢有操练过这个走祷，但是我们是偶尔一次而已但是
也不一样，也不一样、
啊、当然不一样啊，但是我听老师这样说呢，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要关怀社区的话，就不是说偶尔一次来操练的，可能就是要定期的这样去做。
对，定期，我自己的教会它两个月一次，有最初的时候一个月一次，后来慢慢的忙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坚持两个月一次的走祷，
嗯，
社区走祷。
嗯，会不会也因为这样的走祷呢，除了建立对社区的感情，看到一些平常没看到的，也可能因为这样呢就有一些新的这个角度，然后可能就发展出一些新的关怀的对象，
对，
新的事工。
对，是啊、嗯、其实我们有两个事工都是因为这样子来发展出来的、
嗯、
一个是流浪汉的、
哦、
帮流浪汉的一个事工、嗯、另外一个就是帮那个菜市场里面的小贩的，就是卖、
哦、
买菜的那种、
嗯、
卖菜
的，很特别，
是
很特别，
是，这两个都是我们从在走祷的过程当中孕育出来的。
嗯，就是在走祷里头看到他们的情况，然后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负担。
是，
不过老师有一个问题哈，
嗯，
我刚才提到了我自己在香港的这边的教会呢也有偶尔这样的操练，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个困难，
嗯，
我在台湾其实也操练过，但是呢台湾的那个街道呢相对人少一点、
啊、是是，
然后我们教会所在区也真的是一个社区，
嗯嗯嗯，
我觉得就比较容易，但是香港这边呢我承认都是大马路，
嗯，
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到都是商铺，就是走祷之后我们所谓的认祷啊，
嗯，
就是你认你哪一条街道哪一些商铺啊你祷告，我觉得比较难投入、
嗯、
那么可能如果你讲到城市教会，
嗯，
可能有一些教会它的那个社区不是社区，而是它在一个商业中、嗯、
商业的商业中心，
它一走出去全部都是高楼大厦，然后都是那些商铺，
嗯，其实我说了这个只是一个怎么说的工具吧，
嗯，
主导是工具，但是虽然如此，我们发现呢就是如果是商业的地方你也会看见一些流浪汉的
啊，是，
这个也是一些乞丐的，
嗯，
这都是我们在有些人他们是譬如说在旁边一些弱势的群体的、
嗯、
都会这样子来看得见的，其实
是，
所以主导的过程当中要让神看我们的眼睛，
嗯，
是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过程，
嗯，
然后我们就学习怎么样选，因为一个教会肯定不可以我说拯救地球了所以我就可以选一个譬如说啊、一个这个大众当中这个单元的群体来服侍的，一般都是这样子，
嗯，
那么这个群体可能是老人家，我们的教会也曾经这个是比较以前的服侍过的，就是一些独居的老人，
嗯，
独居老人，那么
是
去探访他们，去帮他们做清洁，因为独居老人他们的房子可以很肮脏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
是
帮他们做维修他们的房子、
嗯、
帮他们粉刷他们的房子，这样子，这个是一个贡献、嗯、另外一方面呢譬如说民工啊，民工的孩子啦，如果你的教会的附近有些类里面可以做好多的教会服侍的工作，
就是开放教会可能让民工的孩子可以来，譬如说啊，写功课啊，
对呀、
啊，
对呀、啊啊，是啊，
因为有一些民工我们也听到，就是因为夫妇俩都要工作，
是，
这个孩子就让这个
留守家庭， 对，留守家庭，
对，他不是留守在家乡，而是留守在爸爸妈妈工作的大城市，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房间里。
是啊，其实我觉得很危险，对于我们来说，有社工训练的人就知道，特别是女孩子啊，
嗯，
这样子很容易被人家侵犯的。
对，
他也在学校回来了，就到了很晚，父母才回家，这个是很危险的，其实。
是，所以这一块也是教会可以做的。
是教会可以做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有老人的事工啦，哈，
嗯，
然后你们有这个做所谓的留守儿童啊，我们要知道这是留守在城市里头的儿童，
民工方面的，
民工的孩子啊。
对，
然后还有就是您所说的，你们教会呢走岛的时候呢，就有这个流浪汉的工作。
你要看到
小贩，
对啊，在你的区里面有什么的需要，没有去不让。而且要看上帝用怎么样的，好像是感动在你们这群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因为你肯定，我说你不可以做完，做不完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肯定可以有一些的课题，或者是有些问题会抓住你们的心的。而且你发现呢，你的教会是有能力去做的，你就用这个方法去做。为什么我们选了那个，我说那个小贩呢？就是因为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好多的医疗人员。
哦，
那么这小贩呢，其实他们很多的，我们说的职业病呢，因为他们负重，而且呢，有好多他们不明白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自己的身体。
哦，他们负重是不是因为他们常常要
搬动
那些商品？
对，
嗯，
而且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这个是他们的概念的，这个是知识的问题。
嗯嗯，
他们的知识不好。但是不好的时候，
他们的姿势，就是身体的那个姿势。
对，在姿势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容易扭伤啊，或者是他们就长期的一个不好的状态里面，他们就会弄坏他们的身体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筋骨劳损了。
对呀，对呀，所以他们一般来说了，可能他们年纪不是很大，但是他们已经非常劳损的。
嗯，
所以呢，如果他们有些姿势的时候，他们懂得怎么保护的话，改改他们的方法，改善一下，不是老是用一个同一的方法。这些就是要专业的人，因为我们有专业的人，
是
我们有职业治疗师啊，有物理治疗师啊，好多的理疗的人啊，骨科的人啊，都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这样子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改善他们一种的，在他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做的做法，就会有很好的改善的。
是，老师谈到这里我觉得好特别哦，因为你讲到小贩的时候呢，我的脑袋里头想的就是小贩的需要是什么呢？那我想到就是啊，他们可能是很忙，然后他们的作息呢就是比一般人啊，
对
起早，
对，
然后贪玩的。
对，
那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可是你讲到的是他们因为工作带来的一些健康的情况。
对，
所以我发现呢，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这一些所谓的比较贫穷的人士，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可能跟我们原先想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要进到里面，你才慢慢可以发现出来的。然后也看，如果我们有的怎么样可以帮他们一起。我要提的，就是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要非常尊重别人来帮助别人。不要在帮助的过程当中矮化对方，就好像看他是需要帮助的，你去帮助他，这个是不行的。你这样子做了，好多时候了，就不是互动了，就是单方的去帮助别人，其实对于别人来说不是最好的。
这个可能是在教会做扶贫工作的时候，先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对，
教育才行。
对，所以不要说我是救世主，我来帮你，这样子态度是真的很糟糕，很糟糕。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他们的里面也可以学习得到好多的功课，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学习不到的。
例如这个小贩的吃苦呢，我想很多教会的年轻人都不一定有的。
对，是的。所以我们亲近他们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是我是去学习的。我进到他们生活当中有交流的，他们有些东西可以教导我的，他们可以教我怎么选水果，譬如说我不懂的啊，他可以给我一些生活上面一些小的知识，我是不懂的，他里面的人情是我没有的，他里面的刚才说的吃苦是我没有的，这方面呢，我觉得 都是我要学习的。
嗯，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就是你要感激他可以有这个机会靠近他，然后我们有交流。
嗯，
这个态度是很重要。
是，
就不光是我去帮他，
是
在过程当中他在帮我。
是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好像呢，如果帮这个小朋友，民工的小孩，我自己是做多年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我就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是小孩子帮助我的，
是
因为他们给我快乐，然后有时候他们的回应让我看到什么叫单纯。
对
啊，有的时候他们对神话语的那种疑问呢，提出一个角度让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对
啊，帮助我对圣经又有一点不一样的认识。
是啊，所以你要明白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因为你是跨界了，界是你的界限，这是那个次文化的跨越，在这个次文化的跨越里面是丰富我们生命的。
嗯，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明白你在当中是学习的，不光是去给别人的，
是
不是帮助别人的，这个态度是就是适用于所有的宣教的行动方面的。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先停到这里，我相信欲罢不能，所以呢我们期待呢下一集老师继续跟我们讨论一些比较实际的个案。
好的。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深深